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关于高中地区的管理办法的讨论。今天的会议由我来主持。今天呢，来参与我们这次高中地区认定管理办法这场会议的朋友30家企业，那么涉及的行业主要有汽车、新设备机械制造，还有新材料、电器，那么医药、电子、半导体等等。那么对我们即将出台的这个高新技术管理认定办法，这个政策呢做一个解读，并且呢，我们银行之间和公司之间呢也进行一些探讨。是这样，您知道我们国家呢现在从政策角度呢正在倾向于发展一个高新技术以及创新的一个产业。那么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即将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将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想首先请您谈一下这个国家出台这个认定管理办法的一个初衷，并且对这个管理办法当中一些关键的进行一下剖析。那么好，可以留。
我本人也是全程参与的体育所得税的这个联网合并工作，从1995年就参加，然后呢，从1995年到现在，听我大约参加了有13年的时间吧。其中在联网合并里面，我们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推动政策来支持咱们国家的技术创新，在咱们国家两千零四年、两千零五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在研究出来的一个我们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在当时大的背景情况下，我们进行联网合并改革，我们在税制这一块简单做一些配套工作，这是我们摆在我们立法部门的一个工作任务。我在这之前呢，我想简单给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怎么认定国家的技术创新的一个现状。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国家的技术创新的现状在目前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企业研发的机会的比较少。据我们研究和了解，规模以上企业的企业里面有研发活动的和企业占的比例啊不到25%，也就3/4的企业基本的没有研发活动，只是简单的加工和制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的企业一旦研发的强度是比较低，这个研发强度比较低呢，我这里面有一个指标，就是企业研究开发费，开发费的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那么在我们国家里面，据我们测算，全国企业的研发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就在0.5%到0.6%之间，一般大众型企业也就在不到1%。0.75%，就是我们的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就是由原来的高新技术企业由科技部认定的，我们算了一下，研发费占销售的比例也不到2%。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的研发的强度的比较低。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一般企业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据我们了解，全国只有不到3%左右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个现象摆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来说，这个作为一个这么严重的讲，我们国家要进行创新，进行产品的发展，没有创新不行的。为此，我们在这次立法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创新。在我介绍企业所对这个。其高新技术型这个人民办法之前，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咱们已经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法和税收条例，其中涉及的创新呢，我个人概括的有5方面的政策来聚焦咱们国家的创新。第一个创新内容啊，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创新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看企业投入，还要鼓励企业有产出。那么企业投入方面呢，我们在税收优惠方面，我们给了两个政策，一个是对当期成本的投入，我们给的研发费加计特别政策，也就是150%，这也就是税法第31条第1款，第1款的规定内容。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企业的营销过程中由于进入等原因，他使用的固定资产的一个关键设置，它更新的比较快。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源于这部分企业对于这部分加速这件设置进行加速折旧。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我们在税法里面第32条也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条例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这是从投入上面，那么企业有投入以后，必然有产出。那这个产出里面，我们认识这个企业它这个自然经济主体，它追出的是利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它研究投入以后，它有产出，要么有两种去向，一个是转让出去，要么是留给自己使用。留给自己使用呢，可能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现在储存，或者是作为一个技术储备，你在市场上取得了技术的竞争力。在这块里面，如果技术转让，我们税法里面第27条第4款条例里面也有相关规定，对技术转让所得在500万元以内的提了免税，超过500万元的提了减征增税的免税。所以如果有些企业它开发的自我研发以后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向自己补充，那这部分技术呢，一般的我们认为他们要通过高新技术体的减征的条例。那么这部分企业我们在税法里面第28条我们拒绝15%的优惠税率。这是我们税法里面从投入和产出里面4个方面2个方面4个角度给不同的优惠政策。但是大家如果比较细心，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还有一部分企业它有技术，有一部分企业是有资金，这两个生产要素啊在资产经济上下不用的那个有利的组合。那么我们在税法讲说这样用税的政策来引导企业把这两个要素进行有机的整合。对于有资金的企业，国家有规定可以申请创业投资。那么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成长性比较好的企业，成长性比较好的企业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它有技术。这样的情况下，这类企业它的股份投资它的投资额，我们可以让它抵扣上年纳税所得额，在其税法第31条的规定，70%的优惠政策。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新的所得税法里面，一个重大的亮点，特别是用创新。今天啊，咱们大家所关心的一个主题，就是和高新技术企业。其实这里面这几项政策，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啊，有一个体系在研究的。比如说，技术转让。那技术转让里面呢，这个技术包括什么内容？比如说研究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然后研究开发费的口径和高新技术的口径、研究开发的口径有什么关系？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啊。这是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现行税法里面有关税收优惠的。我们其创新的优惠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次立法里面有关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政策。在税法第28条，我们税法规定，国家需要动力补贴的高新技术企业减15%的税率征收及补贴。在条例里面，我们对国家需要动力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有三个条件进行三界定，也就是我们条例第93条。这里面在条例里面我们一共提出了一个是基本条例，比如门槛条例，然后呢再加一个人力管理办，这也就构成了我们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税务优惠的所得税优惠的一个法律体系。基于税法和条例的有关规定，然后财政部、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我们研究制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管理办法。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管理办法在今年的二月份，我们上报国务院，3月份我接下来。如果上一个星期四 我们高级居住指针管理办法不是散布，这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查一查，我们是由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颁布的一个文件，就是国科发国2080172号文件。这个172号文件里面就是颁布了高新居住指针认定办法，这里面这个高新居住指针办法里面主要高新居住指针办法主要包括了20条，同时作为这个认定办法的附件，我们同时颁布了高新居住领域居住领域，这也是我们现在高新居住体这个居住优惠政策的进展情况。目前呢，我们正在和科技部、税务总局三家在一起，对于认定管理办法制定租赁细则，这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我们正在制定一个高新机构体的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这个指引里面可能对于认定办法的一些内容、一些条件、一些指标详细化，这是一个进展情况。接下来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高新居住指认定办法。高新居住指认定办法里面，这里面主要交代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高新居住体的组织和实施。第二个问题就是高新居住体的认定的条件。第三个是高新居住体的认定的程序。第四个就是对一般高新居住体认定后的管理工作。那么高新居住体的认定组织，高新居住认定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大家可能有所了解。这次的高新居住体认定工作，就从2008年以后，我们这方面做了重大的调整。原来2007年之前，高新居住体认定主要由国家科技部。科技部门负责认定，然后税务部门具体办理减免税手续。由于脑力办法里面对高新居住认定的组织机构没有明确界定，所以在全国各地高新居住认定的组织机构就比较参差不齐的。有的地方里面可能是管理会，有的地方是技师和等这些科技部门。有的地方是管得比较严格，就导致呢有些地方啊，这个高新居住体就管理上不一样。在新的认定管理办法里面，我们重新构建了高新居住体的认定组织机构。首先，我们由国务院财政、税务、科技三家组成全国高新居住体的认定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呢，主要负责高新居住体的一些大政方针、审议和细条，解决高新居住认定工作的重大问题，裁决一些重大争议。同时呢，我们还想颁布高新居住体的就是年度发展工作报告，也就是说，我们以后要颁布一个白皮书、蓝皮书、技术发展的蓝皮书，还要。同时也总结一下我们高新居住年度认定的管理全国的高新居住体的认定工作。这个领导小组下面啊，我们准备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啊，目前我们初步考量是在科技部，但是办公室的成员由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三家共同处理。大家在那个研读我们的认定管理办法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讲领导小组，如果是讲这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我们这里面的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三家之间没有一个随组随资的关系，也就是这三个单位在人民工作里面是重要和分量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讲科技部会同财政税务组成工领导小组，而是科技、财政、税务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情况，办公室里面主要具体负责高新居住领导小组交班的一些工作，这是在中央这个层次。在地方这个层次里面， 我们油、粉、空气等培训等税务单调组成地方森林小组森林管理机构。这个地方森林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地方的森林工作。这个森林管理机构啊，与以往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一，高新技术性森林工作不许再往下授权，也就是说森林工作就在等申请、等财政、等税务的处理。因为之一就是我们原来可能从事森林工作的一些管理会，比如说咱们现在主要来自上海，比如说上海浦东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就不具备森林工作，这是森林管理办法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森林我们对省，这个省里包括了一些资金副省级的一些计划代理部。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有些享受省级的一些单位，比如说国务院各部门，那么在新的森林办法里就不能从事森林工作。此外，比如说在新疆生产经济兵团和新疆自治人民政府，它是两个不同的级单位，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办法里面只是授权给了自治人民政府，也就是新疆生产经济兵团，它也不具备人民资格。这也是我们这次任命在整个架构里规范管理的重要内容。第二个内容就是认定的条件。这个认定条件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些指标，我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报告。认定条件里面，我自己个人把它概括为三个类型的认定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认为叫情志。这个情志条件里面，就是我们在税法不是四十条例里面都讲到的。这条例里面就讲的是企业拥有核心知识知识产权。那么这个核心知识知识产权，如果的企业不具有核心知识产权，这个我们就不能认定为核心知识产权。我把这个词啊当做这个叫情志。那这里面是涉及对核心知识知识产权的理解。首先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叫其拥有核心知识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啊，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理解。首先，这个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第二，这个产权是自主的；第三，这个产权自主的知识产权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要发挥核心作用。按照咱们国家的一些专利法的一些规定，知识产权的定义是这个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大概包括了七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是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我都认呢？我们税法里面主要包括了两大类，一个是专利，第二个著作权。这个专利里面包括了发明、自然信息和一些外观设计。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我这里所讲的外观设计并不是简单的改变一下产品的图案形状的外观设计，这个我们将要在那个工作指引里面，对上外观设计给它提交一个，比如说一致性的一个界定标准。第二个就是著作权，这著作权里面主要包括了基于软件的软件的著作权，底层电路的著作权，还有底层电路的一个布图啊设计的专有权。还包括一些新的植物、新品种的著作权。这些专利和著作权是我们这所讲的知识产权的一个基本内容。然后这些专利的著作权呀，我们要求是要在我们相关的知识产权的网站上，或者咱们国家版权的那个著作权网站上能查到。这个有两个网站，大家可以去搜。大家比我还熟悉，这是对知识产权的有范围的一个简介。第二个呢，这个知识产权呢要有自主， 那么这个自主的是自主的东西，我个人理解是从经济法理和这个法律它的一个所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知识产权在所有权上属于你。那么这个你自对一个企业来讲，他们拥有或者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话，我认为主要通过四种方法来取得，一个是自我研发，第二周让，就人家转让给你，第三个是周身，就人家捐赠给你，第四个是并购，通过企业并购的方式获得，这是自主。但是我们在高新技术企业现在能启动吗？我们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的起草过程中，有许多微商投资企业通过一些商会协会纷纷跟我们反映，在这些企业里反映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境内的商会投资企业，它是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它的所有权主要归继承总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我们现在原来我们所理解的自主知识产权有点差距。我曾经参加了我们和我们财政部的领导一起去见了好几个，比如说诺基亚，比如说几个部门的那个大企业集团跟我们座谈。根据这些企业反映情况，我们对于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定义做了适当的修订，也就是说我们增加了一个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可能这个企业不拥有所有权，但是拥有使用权。这个拥有的使用权和使用权里面，我们就要求这个企业用独占许可的方式拥有。那么独占许可的时间呢，我们要求时间也比较长，也就是五年以上。那这个独占许可五年以上的你拥有的使用权，我们按照实质动行为的原则把它四种拥有目的拥有，那就是就等于我们对于我们这里自己知识产权，除了你自己真正拥有以外，还有一种自动拥有，也就是独占许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独占许可的范围，或者是国内中国独占许可、境内独占许可还是世界独占许可。借助这个问题啊，目前啊我们初步的意见是有中国境内独占许可，也就是你这个企业转让到中国境内，中国境内有一家。如果从最严格的角度讲，世界上面独占许可，也就是说集团把这个技术转让给中国境内装备合作企业，那么你这个集团就不能把技术再转让给其他的国家的装备和其他企业。但这个东西啊，这个关于这一点，我目前还在研究，属于那个工作指引里面，我也希望明确这个独占许可的范围。这个自主。第三个呢，就是我的理解，自主知识产权里面这个核心。这个核心啊，我们就要求啊，你这个企业拥有技术，这个拥有这个技术，要对企业的生产或者对生产产品和服务要起到核心的支撑作用。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啊，这里有企业生产品和服务里面，它的重要是比较大的。我个人理解，对一个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并不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不难，但是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叫形式指标。第二个，第二的指标呢，我把它理解为叫门槛指标。那这个门槛指标里面，主要是对你企业研发活动，对你的研发费投入的研发强度，对你企业的人员等方面做些相关的规定。那这里面第一个门槛指标，就是你高新技术这个企业本身所从事的活动，企业活动要符合我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重点知识的技术领域。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已经随这个认定管理方法已经颁布了。那这个领域，我们目前主要包括八大类的， 绿人，这个八大这个绿人啊，主要包括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新能源、资源与环境、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家在在了解我们的高新技术动力支撑领域的时候，这里面有几个地方我需要给它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技术领域不同于我们原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叫产品工业，这里面连着真的根本的差异。我们在高新技术领域那个领域里面，主要对领域的某些内容都做出了具体的界定。如果这个技术本身有技术参数，那么我们有技术参数来界定；如果有的领域没有技术参数，那么我们要那个我们尽量要文字描述的相对具体。这是第一个，对不对？我们要领域，再就是产品分布。第二个，这个高新技术基本领域里面，我们除了有规定了若干个鼓励的方向以外，我们同时对有一些技术有这样的限制。那这个限制的技术呢，我们从三个方面体现：一，这个技术本身不符合国家的这个财政；第二个，技术本身已经成熟；第三个，这个技术是常规的或者普通的技术。把这个三方面，就是从这三方面与有关技术提出了这样的限制。所以说，大家在看我这个技术领域的时候，可能这个技术领域主要包含了八个大的方面，八个大的领域。这八个大的领域就可以分解成39个子领域，就是小领域。这39个小领域里面，我们提供了219个技术具体的方向，同时还做出了43个限制的。这是技术领域。这个技术领域啊，我们从2004年就组织那个相关专家进行起跑，历时三年。这个三年里面，我们对相关内容做了重大修改，在我们办公之前，我还在北京组织了30多位专家，对这个技术领域有进一步论证。所以说，这个技术领域啊，我们认为啊，能代表咱们国家当前技术发展的国家努力发展的方向，这是技术领域。